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。
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称义了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。
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
谨守圣经教导，持定救恩真理，良友圣经学院救恩论，林成牧师主讲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成。再次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们有机会呢，在救恩论里一起来学习很重要的系统神学的课程，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。的确，我们要再强调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今天我们蒙受的是一个白白的恩典。恩典是什么？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，神白白赐给我们。如果是凭着自己的工价努力，那么我们就不算是恩典了，是不是？恩典肯定是我们做不到，我们不配的，神白白赐给我们。感谢神，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每一天在神的面前为着你所领受的恩典来感恩呢？很多时候我们在很顺利的环境中，我们比较不那么敏锐的感受到神的恩典，是不是？但是感谢主，神不会因为我们不懂得感恩就不把恩典赐给我们。相反的，神在赐恩的过程中让我们有一颗敏锐的心，让我们懂得更加的来感谢神的恩典。好像诗篇的作者说得很好，他说，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施的一切厚恩呢？我要举起救恩的杯，称扬他的名。其实回应神最好的恩典，就是我们真的能够把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与别人分享。请人吃饭固然是好，但是如果你能够把耶稣基督救恩的信息和别人分享，我觉得这是给人一生最大的祝福，是不是？愿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学习这个课程中，我们不单单只是学习一些所谓的神学的理论，了解到底什么是加尔文、亚米念，什么是这个所谓的福音派神学等等。重要的是，我们在这个学习过程中，我们更加体会神的恩典，同时我们也更加能够回应这个福音的呼召、福音的使命。好，在还没有开始以前，好不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让我们继续在救恩论的课程里，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给我们更宽广的心。当我们在学习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能够学习这个课程也是你的恩典，教导我们知道感恩。谢谢主，求你赐福我们，把讲的听的交托在主的手中。我们感谢你，圣灵做我们最好的老师，教导我们，引导我们进入真理，明白真理。谢谢主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开始谈到这个归正的教义哈，归正。那么在救恩的次序或者说逻辑上呢，我们一定可以这样的认定，就是先有神一个主动的呼召，那么这个呼召是一个有效的呼召，那么这个呼召当然包含了神的恩典，有效的恩典。那么这个呼召是先于人的这个归正，而且呢是以一个有效的呼召带来了人的归正。那么在还没有谈这个归正以前呢，我们要谈的就是一个所谓归正或者说重生这两种的一个观点。那呼召呢是神的一个主动的一个行动，但是归正呢，当我们讲归正的时候，是指人的一个回应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不只是神有一个有效的主动的呼召，但是同时呢也会带来人的相信或者说悔改的一个具体的行动。那么当我们谈这个归正的时候呢，我们又要回到所谓加尔文、亚米念这个观点哈。那么在加尔文的观点呢，因为他的着眼点是神的一个主权哈， 救恩是神主动的一个主权，哈，所以人在全然的败坏里面，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他的一个 tulip 哈，这个郁金香的这个五个要点很重要，就是人是全然败坏的，这个败坏到一个地步，人是不可能有所谓的一个回应的动作，因为所有的人都是败坏的，所以人呢是没有办法正确回应神的恩典。所以在他的观点里面呢，他就认为这个重生啊是一定是在先，也就是说，除非圣灵在里面先重生我们，否则呢，人是没有办法归正，人是没有那个能力去回转来归向神。那当然，我再说，这是他从神的一个全能、主动的哈。不可抗拒的恩典，这个角度呢来做一个出发点来看这个问题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来看一处的经文呢，在提多书第三章第四节。好，我们来看提多书第三章第四节到第七节，我们读完这段经文吧。好，我们看提多书三章四到七节。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，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，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。那么保罗在提多书这一段经文里面，其实就把神的一个主动的恩典说得很清楚，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圣灵的更新。所以换句话说呢，这个重生哈，这个更新借着圣灵的工作，都说明是神的一个主动的一个行动。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，他救我们。那你注意保罗在这里说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。换句话说，似乎在经文中间呢，你看不见人有什么一个所谓的能力，人有所谓的一个贡献啊，以至于这个恩典临到人的身上。那所以加尔文他的观点是有道理的，因为人是败坏的，人没有办法正确回应神的恩典，所以除非先重生，否则人就没有办法归正。那我再说，这是从神的一个全能、主动的全能做一个出发点。那么亚米念呢，最大的差别就是认为啊，就是这个归正是在重生之前。他认为呢，归正在前，它是重生的一个先决条件。先决条件，也就是说，一个人他需要有一个自由意志，他有一个行动，他要悔改，他要相信，那么神也拯救，神也改变人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是强调人的责任。好像有人做过这样的一个比方啊，他说好像比方说，今天你走在马路上，你明明走向一条错误的道路，这个时候后面有一个声音对你说，哎，李弟兄，李某某，王某某，你要回头，你走错了。他拍你呢，是他一个主动的一个行动，但是呢，当他拍你的时候，或者说提出这个邀请的时候，你可能要做出一个回应。这个回应就是你信不信，你听不听。如果你不信，你不听，你继续往前走，那么当然结果你知道。但是你听了，你回转了，你注意，当你回转的时候，这个算不算是人的一个回应呢？那弟兄姐妹，我希望不至于给你造成太大的困扰哈。那其实亚米念呢和加尔文呢，其实在这个观点上最大的差异就是，他认为人是有责任的啊。人虽然是败坏的，但是记不记得我们在谈到这个亚米念的时候，他谈到了神赐下一个所谓先存的恩典，而这个恩典帮助人啊，能够有责任或者说有能力能够回转。所以亚米念认为呢，这 这个归正在前，它是重生的先决条件。所以到底是先悔改相信再重生，还是重生悔改？所以这两点，这两方面其实都有各的说法，各有各的说法。其实这个两者争论的关键呢，其实不是在于时间的先后次序。那我个人认为呢，其实归正和重生啊是同时发生的。那问题在于什么呢？问题在于是人是不是因着神内在的重生的工作才会归正，或者说是神因着人的一个悔改的行动，或者说信心的回应，所以神让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起的一个工作，让人能够重生。那得救重生是不是同时发生呢？或者是得救在先，重生在后，有不同的见解。那当然我们不花太多的时间去做一些这个讨论哈，因为这的确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看法，有的人认为是得救先重生后，有的人认为是重生先，有的人是得救后。但是这个时间点有的时候基本上我个人认为是应该是真正得救，其实那个时候也就是我们重生的时候。所以这个无论是亚米念，无论是加尔文，弟兄姐妹，我只是把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再提出来，盼望弟兄姐妹你能够好好的思想，在救恩的里面，也许你自己蒙恩得救的经历和别人是不一样的，但是不要太过主观，就是认为就是这样，一定是这样哈。那么对蒙召的人呢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谈到这个归正的时候呢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神呢借着这个呼召密集的在人里面工作，使人呢能够真正的认罪归正来回应。所以这个归正的结果呢，就是神重生我们。也许你会说，那林牧师，你到底是同意是先悔改相信才重生呢，还是先重生还悔改呢？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哈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其实重点是我们需要重生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，弟兄姐妹你记得吗？他和尼哥底母的对话，他说你必须重生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所以归正当我们今天谈到这个归正的时候的第一步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做一个动作，就是回转来归向神。所以当我们讲归正的时候呢，是指到一个人呢转离自己的罪，转离自己的罪，而且呢是以信心来转向基督，以信心来转向基督。那么重生或者说重生的功效，其实这两者呢是分不开的。那么功效之一就是信心，那信心是归正的一个积极面，那信心也是福音的一个中心。那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我们非常熟悉的哈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什么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注意这里一个信心呢，不是一个名词，这里的信心是一个动词，叫一切信他的，而且这个信是继续不断的信，不是信一次就够了。很多人说啊，信耶稣我信一次就够了，不是的，这个信是一个行动，这个行动带来一个果效，就是我们能够不断的来归向神，不断的来回应神，不断的来认识神，那使我们能够更积极的不断的来领受神的恩典。所以这个归正呢里面呢很重要，就是这个信心。信心这个词呢也可以翻译作这个信实，信实。那么其实我在说，我们应该用动词一个动作来传达一个信心的观念。比方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我们很熟的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很多人不明白什么叫信耶稣，那弟兄姐妹，信耶稣不是去去礼拜堂参加聚会就是信耶稣，信耶稣也不是会唱赞美诗会祷告就是信耶稣。其实信耶稣有一个最根本的入门的一个行动是什么？就是接待。好像今天凌晨去到弟兄姐妹家，我报上自己的名字，可能你也认识我，好，但是呢你必须有一个行动，这个行动是什么？就是起来开门接待。 所以信心呢，是人的一个行动作为。我再说，信心不是一个名词啊，不是只是在脑海里一个名词。哎，要有信心，要有信心。而当一个人重生的时候呢，其实呢，他在道德上或者是在灵性上呢，他一定会产生一个行动，就是信服基督，信服基督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会儿，待会儿我们继续再来谈。
救恩的神学，重生的真理，归正的教义，成圣的功夫，信徒的坚韧。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救恩论，林成牧师主讲。
好，回到信心，我们还是在接着谈归正的教义里面很重要的就是信心。我在说这个信心呢，不是我们的自信心。很多时候我们会误解，我们觉得哎要有信心，我们也告诉人说要有信心。可是这个信心呢，不是我们的自信心，这个信心是我们对神的一个信心。这个信心会带来一个行动，就是我们回应，我们对神的一个回应。那当一个人重生，我再说他在道德上或灵性上呢，就不可能不信服基督。那我们看福音书呢，耶稣啊也非常看重人对他的信心。那我们看马太福音，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三节。马太福音第八章，马太福音第八章记载了一个神迹，就是耶稣呢医好这个百夫长的仆人瘫痪的病哈。但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里呢，当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以后，耶稣有个感慨啊，在第十三节，耶稣对百夫长说：“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呢。”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。所以这个百夫长不是一个自信，他乃是对耶稣基督的这个信心。同样在马太福音第九章，我们看第九章二十八节，第九章二十八节也是短短的一句话，这是耶稣医好两个瞎子得医治。第九章二十九节，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：照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。你注意，这你们的信不是他们的自信心，而是讲到他们对神的信心。那个信是讲到他们的信是有对象，有行动的。所以信心呢，是人的一个行动作为，而不是人自己本身的一个产物，不是一种所谓的自信心。很多人，中国人会误解啊，以为信心是什么呢？啊，心诚则灵。弟兄姐妹，这不是圣经的教导。圣经从来不教导心诚则灵。圣经的教导是什么？圣经的教导是有一个正确的对象，对耶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。所以希伯来书啊也教导信心。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，我们非常熟悉，很多弟兄姐妹都很喜欢这节经文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的经文，这里说：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那很多弟兄姐妹会误解这个经文，说：哎，人必须有信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。哎，到神面前来不是就已经信有神了吗？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还提到说人非有信啊，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到神面前来还必须信有神呢？其实这个信有神啊，和合本的圣经翻译的不是很准确。这里的信有神也可以翻译作信他是神，意思就是说这个信心是有对象的。好像希伯来书十一章一开始所说的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确据，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。这个信是什么？不是一种自信。这个信是什么？这个信是信他是神，必须信他是神，而且下面说，并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所以接下来才会有这些挪亚的信等等亚伯拉罕的信，因为他们对象对了，他们的信心产生一个行动，带出一个结果。所以圣经 非常强调信心在救恩里面所扮演的一个角色。那我再说，这个归正里面有一个信心的行动，救恩所需要的信心是什么呢？包含了相信，包含了信靠。但是我再说，这种信心不是我们人本身的这种自信心，这个信心是由我们重生以后产生的一个结果。我们对神有信心，我们对神的话语有信心，我们对圣经里面神的应许有信心，我们祷告有信心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相信神垂听我们的祷告。这些其实都是在运用我们的信心，而这个信心是对神的一个回应。所以我再说啊，这信心呢，是由重生所产生的一个结果。我再说，重生呢，是神的一个主动行动的作为，但是信心呢，却不是神的行动。神的恩典叫人能够相信。我再说，神的恩典叫人能够相信，但是信心呢，却是一个我们信主的人一个行动。这个行动在我们里面产生一个结果，就是我们能够接受基督，我们能够依赖基督，那让我们呢，我们可以得着神的救恩，神的救恩。所以信心很重要，信心很重要。信心包含了三个层面。第一，就是知识。知识，我们需要了解圣经全备的知识。当我们对神的认识越深，我们的信心自然也越增加。第二，是确信，就是我们相信这位神是不会改变的神，还有我们信靠他，我们信靠他。所以我在说，信心的有效性啊，并不是在于信心的本身啊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我们得救不是信心的本身，不是这个信心叫我们得救，而是信心带出来的这个果效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不是说我有信心我就得救，而是这个信心会产生一个果效，信心的有效性让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救恩。那我再说，信心呢，也不是一个功德。虽然我们刚刚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六节啊，那里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那我再说，信心并不是获得神喜悦的功德。我再说，不是信心让人得救，而是在基督里的信心。换句话说，对神的认识，真实的信心是什么？这个信心的特性就是转移人对本身的这个注意，让人呢能够集中一切专注在基督的身上，专注在基督的身上。那当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，当然我们也要谈这个信心重生。重生也是一个信心的先决条件。弟兄姐妹，当你真正的接受耶稣的时候，当你的自己的生命啊被主重生以后，你是不是真正有把握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？今天很可惜，很多弟兄姐妹，我们对自己的信仰不是那么清楚。很多人信主多年，还不清楚到底自己有没有重生得救，到底自己是不是真正的得救。那我们会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。很多人认为，哎呀，我不一定得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行为不够好，因为我还没有把握，可能有一天当我见主的面的时候，那天我可能才会得救吧。那弟兄姐妹，如果神给我们的救恩是这么不稳妥的话，那么我们的信心难免就动摇，是不是？我再说，这个信心的特性啊，就是转移人的感觉，人对本身的注意，让我们呢能够专注在基督的身上。我再说，重生呢是信心的先决条件，但是绝对不能免除人必须要有信心的一个责任。我再说，这个信心不是一个名词，这个信心是一个动词。人不能够免除说，哎，我们没有责任，因为这个信心不信心这跟我没有关系。不，人的无能呢绝对不能成为人不信的一个借口，那当然也不应该成为我们不信的借口。所以我再说，这个救恩的里面呢，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。 我再说，弟兄姐妹，今天无论啊，你的信心如何，你的信心软弱，你的信心刚强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今天我们蒙受神的恩典，其实都是出于我们对神的一个正确的认识。刚才我说了，信心包含三个层面：知识、确信、信靠。你必须对知识、对圣经的真理、对信心的认识更有把握。你要确信，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谁。好像保罗所说的，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。更重要的是，你知道借着信心带来一个结果，让我们能够重生，带来一个结果，让我们能够享受在基督里那个救恩的喜乐，救恩的喜乐。所以我要再鼓励弟兄姐妹呢，在你信主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这个重生啊，信心的这个观念。那么圣经呢，讲到这个信心的时候，重生的时候呢，其实也带来我们一个永远的一个保障，永远的保障。那么信徒的信心呢，永远的保障呢，其实当然圣经有还是提到两种的观念哈。那我提到刚才提到亚米念啊，说到人得到救恩是他借着意志的行动，人可能可以放弃救恩，因为这也是他的意志的行动，或者说其他特别的罪。但是加尔文认为呢，真正的信徒会在信仰中蒙保守，那这个我们会谈到信徒的坚忍，信徒蒙保守。那你要留意，不是说信徒永远不会犯罪，永远不会跌倒，但是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，当信徒我们真正相信耶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，信心带来一个果效，让我们可以继续信靠神的能力，而且呢继续得到神的保守。所以我再说，救恩啊，信心重生这个救恩的保障的基础，不是在人，不是在人的感觉，而是在于神。这也是常常很多弟兄姐妹会说，哎呀，我感觉我还没有得救，我感觉我好像还没有信主，我感觉。弟兄姐妹，救恩的保障不是我们的感觉，救恩的保障的基础是在神，不是在人。那同样，今天我们信徒，我们可以蒙恩得救，我们真正的保障是什么？是根据父子圣灵的工作。所以我要再说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真正相信耶稣的时候，保罗说什么？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而这个信带给我们一个结果，在基督里的救恩我们是稳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救恩是父在亘古以前在基督里就已经拣选我们，基督里他已经就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，所以神一定有能力保守我们在救恩中间可以稳妥的，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会失落。天父对我们的爱保证了这种保障呢，是稳妥的。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救恩的里面，我们对自己的信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，以至于我们真的很清楚知道我们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。感谢主。好，今天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就谈到这儿。再次谢谢你的收听，再会。